这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哥罗西书，这卷书的经文了。那么，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写的。那么，哥罗西的教会是在今天的土耳其中西部啊，稍微偏南面一点点啊，西南，的一个当时啊，相当发达的一个城市。那么，哥罗西呢，离着老底嘉啊不太远。那么上次我们去土耳其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一个旅馆啊，那个地方呢，就是在哥罗西。当然，哥罗西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就像以弗所。啊，它只是留下了一个遗址。那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呢，它本身就是叫哥罗西什么什么啊，那就是哥罗西这个教会的地点。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呢，他的福音策略啊是城市带动农村，所以使徒保罗他。啊，在这个亚细亚地区啊，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土耳其，那么当时的土耳其西部啊，当时的主要的最大的城市啊，那就是以弗所。那么使徒保罗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啊，在以弗所，其他的地方呢，他就是去传福音就走了，传福音就走了啊。但是他在以弗所呢，就是花了大量的时间。不单单是把教会建立起来，而且把那个地方呢，建立成一个宣教的中心。所以当时呢，有一位同工啊，叫以巴弗，啊，那么他在使徒保罗那里受了训练以后，就回到哥罗西啊，然后就在哥罗西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啊，哥罗西呢是一个比较，属于衰败的一个趋势的城市。曾经呢，据说哥罗西呢，它是那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和老底嘉一起啊，成为那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城市，内陆的。后来因为这个地中海啊，它这个航海事业的发展，像希腊的。这个哥林多啊，这个海边的这种城市，的发展，对吧？这个以弗所呢，就逐渐的，强大起来。那么，随着贸易的这个强大啊，这个沿海的城市呢，就逐渐的，取代了内陆，城市的这种重要性。因此呢，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的城市啊，它就逐渐的开始衰落。那么，因此呢，在哥罗西这个地方呢，就是各种神秘学说啊，这种受到希腊化影响的这种东西呢，也特别多啊。人呢，在这个比较衰退的这种环境里边，人的思想呢也比较容易走向神秘主义啊，比较容易走向，因为人也不那么积极啊，所以人的生活时间也比较多啊，喜欢胡思乱想，所以这个以哥罗西的教会呢也面对着这样的一种风气啊，这种风气也影响到哥罗西的教会。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呢，就在这里特别强调啊，不要随从啊这些东西啊，这些神秘主义的这种理论或者这种思想的潮流啊，不要受他们的影响。那么，使徒保罗当时他在监狱里边啊，这个他挂念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当时呢也有弟兄啊，从哥罗西的教会来到保罗那里，介绍哥罗西教会的情况。那么使徒呢就写这个 各罗西书啊。那么写各罗西书呢，它的核心点啊，各罗西书的核心点就是聚焦福音啊，聚焦福音。这是外邦教会啊，使徒没有去过的，给他们来传福音啊。虽然经文不长，但是呢，他把福音的核心点，特别被强调出来。那么，这个核心点当然就是聚焦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耶稣基督就是福音，啊，他是整个福音的核心。所以，生命啊，叫做生命是福音的目的，对吧？那么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将来我们能够到永远的天家去，啊，这个是福音的核心。所以不要去被那些这个人的世俗的小学啊所迷惑、所牵引，而是要聚焦在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父神怜悯我们啊，把我们迁到了他的国里啊，这个是福音。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啊，哥罗西书它的核心、它的中心是写什么呢？就是使徒向没有去过的一个外邦教会，强调福音啊，强调信仰，对吧？这个教会如何去建立啊？就建立在什么的信仰上？虽然前边啊，保罗已经强调过了。但是这样呢，在一个纯外邦人的教会里面，使徒没有去过的，啊，这个信仰的依据、信仰的系统的信仰、完整的信仰是怎么回事？啊，它的中心点在哪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这个呢，就是各罗西书写作和在圣经里边它重点要表达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章啊的学习。那么在我们学习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一章的经文先读过去。那么弟兄姊妹有了印象啊，我们再一段一段的来分析学习。
哥罗西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尽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第一章读过去了。通常情况下使徒保罗他写信呢，把他要写的重点在一开头的时候呢就提出来了。那么后边呢，都是在他这个一开始提出的观点啊，他展开论述。所以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第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它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放在福音啊，放在福音。那么这个福音的重点又是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放在爱子的身上啊，就是福音的核心点，对吧？这个所以建立教会啊，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团体，对吧？而是真真实实的要得到福音，对吧？那么得到福音不是得到了一些教义，得到了一些传统，得到了一些加入一些组织去做一些宗教的礼仪，而是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它要产生的这个结果重点就在乎盼望啊，得到这个福音以后啊，他就要得到一个盼望。所以在这个第一章的后半啊，就提出来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当中啊是何等有丰盛的荣耀，是吧？就是基督啊在他们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啊，是我们信福音一个重点的见证和结果。那么在前面呢，就是使徒说啊，说我们感谢神，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父啊，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信心啊，我说把这个心去掉啊，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信啊，或者说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啊，借着耶稣基督所建立起来这个信仰， 然后呢，并向众圣徒所表现出来的爱，把这个心去掉啊，不是我们有爱心，这个爱是有了基督的爱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表现出来的那神的爱，啊，不是我们有爱心啊，而是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这是阿嘎培啊，是神的爱。所以他说这两件事情啊，信和爱呢，它的根啊，它的基础，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啊，所以这个盼望就是我们从福音的真理上所听见的，也就是说，我们听见了福音以后，那么这个福音直接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盼望。有了这个盼望以后，我们就有了信，我们就有了爱，啊，这个信与爱是盼望的果子，而盼望是福音的果子，啊，这个关系我们把它弄清楚，然后当然基础是福音，对吧？然后呢，就说这福音啊，在你们那里也传遍了普天下。是吧？这个就是说，就像今天我们啊，今天我们所传的道、所传的福音，在咱们美城教会，我们是普世教会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另起炉灶、另搞一套什么东西，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主耶稣啊死里复活，吩咐使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向地极，我们是这一个普世福音，圣公啊迁到爱子国里边的一个部分，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就是，与其他的众教会，众圣徒一样，是吧？我们信的是同一位主，啊，信的是同一本圣经，啊，所有的是同一个在天上的盼望，啊，神给我们预备的永远的天家，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吧？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不太强调啊，我们这个，所以我们是一个什么什么名字的福音啊，什么名字的教会，什么堂，什么这个那个啊，我不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当然，有人这样做没有问题，是吧？但是我们不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就是不特别强调我们是华人教会啊，我们是什么什么教会啊，福音教会啊，或者怎么样，我们不特别强调这些东西。那我们强调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啊，是这个，所以，美城啊，是 Mitcham 这个字的翻译音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啊，基督教会就完了，是吧？我们是普世基督身体、普世基督教会里边的一个部分啊，就完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吧？我们盼望我们所得到的，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这个，他为这个基督的身体啊，这个受苦啊，为要把神的福音呢传得全备，对吧？所以这个全备很重要哦。我们不能说只是信福音的里边一个部分，对吧？或者我们是特别强调我们这个什么特点的部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全备福音里面，在普世教会里面的，就是这么一个部分而已，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重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看到了，哥罗西书它整卷书要论述的核心，这位在监狱里边的受苦难的使徒啊，他为这个不是他亲自建立，而是他训练的，一个门徒啊，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外邦纯外邦人的教会，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教会，他是如何来这个把这个纯正的福音啊，完整的福音的信息，重点的怎么强调出来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建立我们美城教会啊，或者是在其他远方的地方啊，我们各自的教会的建立，它的原则和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样呢，我们了解第一章的信息啊，这个我们就一段段来看。一开始这个小题目叫问候啊，我们 一提到问候呢，就容易想到客套，对吧？好像一开头穿靴戴帽啊，总要有一点客套的话。圣经从来不写客套的话，那么，当然这里边呢有他的书信里边这种写作格式的意思，对吧？所以他一开始有问候啊，但是这个问候呢也是非常具有重要属灵的意义在这里面。好，第一句话啊，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啊，然后和我的弟兄和弟兄提摩太，所以保罗和提摩太身份不一样，保罗是使徒，提摩太是保罗的弟兄啊。那么他们一同写作非常重要，因为这不是单打独斗的，这是一个团体的见证啊，不是一个人的，是一组人的见证。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弟兄姊妹看到了什么？在这句话里边，弟兄姊妹，我们都看到了什么呢？比方说，奉神旨意，奉神旨意这一个开头，说明什么呢？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大家说说。奉神的旨意，说明什么？
就是按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来行，不按我们的人的旨意和我们这个来行的。宣
好，
誓嘛，是宣誓嘛，
哎，
是
这
神
个
的。
宣告，它就定音啊，奠基了这个重要的基础。那么，奉神的旨意。他首先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所书写的内容权威的来源啊，这是一个权威的来源。就是说，我使徒保罗，对吧？我说这些话是根据什么说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啊，这个权威是我们信仰的第一要关注的这个方面，对吧？特别是当我们提到像永生啊、像生死这样的事情，因为人都没有死过啊，我们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来说明死亡是怎么回事儿、死后是怎么回事儿、生前是怎么回事儿、世界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凭什么去说呢？是吧？所以，我们追究问题给我们提供答案的背后的权威，他有没有这个资格给我们来这个解说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前提和基础，对吗？像今天我们在这里查经。不是我们懂什么东西，是吧？是使徒写给我们的书信，我们以这个为权威的来源。那么这也不是使徒，哎呀，他多么有聪明智慧，或他多么会做学问，他会写什么诗歌，会写什么什么论文，对吧？他做了多少的研究啊，我们就对他多么推崇，不是这样的。那么他是奉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一下子呢，就把这个权威就定音了，而且把权威推向正确的终极权威的定位上去，是吧？所以呢，是奉他的旨意。好，在这个奉他的旨意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当使徒说我们是奉上帝的旨意，和释迦牟尼说我开悟了，这个中间的区别在哪里呀？奉上帝的旨意和释迦牟尼佛说他 冥思苦想，七七49天在菩提树下坐着，他开悟了。那么这两个说法的根本区分点在哪里啊？
一个
一个
是
是神，一个是
人，一
人。
个是人，对，
一个是神，一个是人。那么释迦牟尼他说他开悟了，其实他也承认自己是人，对吧？然后呢，他也认为他想通了，他得到了，所以他就出来，说法，是吧？那么使徒保罗呢，实际上他也承认自己是人，是吧？他说我不是，我想通了，他说我是奉上帝的差遣。其实这个开悟啊，他也不是说他自己，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啊，光照了他，使他领悟到了，这个叫开悟，对吧？哎，他也是认为他自己不是真理，他自己呢也需要去领悟真理。所谓的开悟，就是我领悟到了，你们还没领悟到，所以呢，我传给你们。所以他们两个呢，其实都是处在一个人的地位上，自己并不知道，而是领受来的，是吧？但这两个人呀，有一个非常天壤之别的差异，在于什么呢？在于
一个
主
有，
动和被动。
一个有根据嘛，一个没根据。
那么，释迦牟尼他是主动的。所以他在那里冥思苦想，他是主动的，他没有说他这个让他开悟的对象是谁，
对，
对
没
吧？
根
他
据。
认为他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认为我想通了，我明白了，是吧？所以他是一个主动的去寻找，主动的他认为他得着了这样的一个宣告，而保罗呢，他是被动的。他说："我奉他的差遣，所以差遣者是上帝，上帝是主动的，保罗是被动，是吧？保罗不是说我找到了上帝，他是说上帝找到了我，上帝差遣我，对吧？我是他的使徒，也就是我是他的代表，对吧？是他让我做使徒的，不是我自己想当然想做使徒的。但这个区别就天壤之别了，对吧？这个区别就天壤之别了。"所以，使徒保罗他做了见证，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使徒的。所以，不是他寻找，他觉得他想明白了，而是那天上来的启示，在路上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遇见他，不是遇见他，主在叫那个时候叫他遇见神，对吧？然后主呼召他，然后主托付他训练他，对吧？这个跟看到世界有苦难，然后自己就在那里坐着瞎琢磨，自己觉得宣告说："我琢磨透了，对吧？"他是怎么琢磨透的？他琢磨透的就是真理吗？啊，这个完全没有答案的。但是使徒保罗不同，对吧？他很清楚的宣告，找到我的这一位是谁，对吧？这个不仅仅是他从摩西的时代，对吧？就一直做见证下来。就是同样一位上帝，是他找到了我，然后是他托付了我，我只是他的一个代表而已。所以这不是我胡思乱想琢磨出来的，是他把这个东西，把这套福音的真理托付给我的。所以下边就说，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的差遣者，我是他的被差遣者，就像他是君王，我是他的一个。钦差大臣，对吧？我手里拿的不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而是他交给我的圣旨，是吧？所以我来传讲。那么这样呢，就确定了保罗他传讲的这个权威性。那么这个权威性，然后呢，再加上他传讲信息的这个合理性和他的道德的完整性。那么这个就跟我们的生命里边就得到印证了，对吧？所以这一个根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把握信仰的那个最基础的那个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普世这么多的宗教，我们怎么知道哪个可信啊？就是看它的权威性，对吧？看它的权威的印证性，对吧？所以我们不相信这个释迦牟尼的道理，因为它不是绝对真理的这个权威的依据，可信的依据没有，是吧？那么我们不相信伊斯兰教这个穆罕默德的宣告，我们不相信，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武力，对吧？用什么样的说辞，他的权威没有基础，对吧？因为神当年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以撒，呼召雅各，他必须在雅各的后代里头，在以色列的这个系统里边，而他呢，是以实玛利的后代。而且他的这个所谓在山洞里边的这个没有印证，而使徒他们都是有印证的，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呢，这个传承上各个方面，我们确定使徒保罗的这个身份和他的宣告，他的可信性，他自己的见证的可信性。虽然有很多虚假宗教的开始，他也描述的和这个很相似。但是，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使徒保罗并没有否定旧约圣经，对吧？但是呢，古兰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圣经，啊，否定了耶稣基督，对吧？所以神不可能是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就是那样的。那么后来他们怎么样来自圆其说呢？就是他们又要引用圣经，又不能肯定圣经。那怎么说呢？那就是说犹太人和基督徒把圣经给篡改了。那么我们说好啊，你说这个篡改了，那这个你说的那个真的在哪里呢？他们又没有，对吧？所以这个后来的摩门经啊也是一样，对吧？他们说耶稣基督的另外的一本约书，对吧？他们说这个圣经呢，没有人懂。是吧？只有他们啊，这个幕后使徒见证出来的，这个才是真的。以前的那些东西呢，都已经传歪了啊，不对了，错了啊，要叫他们来恢复归正啊。这些东西呢，我们从根本上去看他说话的权威啊，看到神启示的一贯性，我们不接受他们的那些，那都是撒旦的假冒，撒旦的谎言，是吧？所以呢，我们知道啊，当使徒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当然，宣告不等于可信，所以我们就要从内政外政各个方面来看，使徒保罗他是真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吗？他是真的奉上帝的旨意在做事情吗？这个就是我们要严肃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不至于被欺骗的，我们要尽的责任的。所以，这个圣经啊，它一开头从来都是这样的，先把权威性立定。那么，教会的权威、福音的权威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主耶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最后他就宣告，他死里复活以后，招聚他的11个门徒，啊，他首先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是谁赐的呢？是父神赐的，对吧？然后他就发出命令，他说：“你们去，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主所吩咐我们的，他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然后完成这个工作的条件是，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所以后边的这些工作，它的根基就来自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后边我们在奉他的名来施洗，来奉他的旨意来 把他所教训我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啊，吩咐我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那么他的根基呢，就来自于这个他一开始是宣告的这个权柄。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建基在这个教会历史的传承，也不是建基在哪一家的神学思想，而是建基在使徒和先知他们的根基上，因为他们的来源是来自于奉父上帝的旨意，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信仰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了解它里边的内容是一方面，但愿这些内容呢，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问候啊，你看它这个小题目里边只是一个问候，其实在这个问候里边，它不简单的。这是整个下边论述的权威基础。那么，这个我们不单单是了解这个哥罗西书的权威基础，这个也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就当我们来接受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首先先不要去用我们的理性去判断这个那个，先要看看他凭什么这么说。啊，比方说，现在影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理论之一，就是进化论。对吧？当我们面对进化论的时候，你跟他们去，进化论者去辩论，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有他们的道理，你还很难驳倒他们的道理，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呢，都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历史，对吧？他这么说，你那么说，都没有权威性。但是他是，什么什么学者，是吧？他是什么什么，科学家，是吧？他是什么什么，这些这个，有权威性的身份。当然，他的这个权威似乎比我们大，但是他的权威是终极权威吗？他不是，是吧？所以是来自于他们的推测，来自于他们的所谓的研究。那么这个推测研究会不会错呢？当然会，是吧？所以呢，这个，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当时都不在场啊，所以我们都没有终极权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靠着他们这个学术界给他们的这个头衔啊，他们是博士啊，他们是什么做过多少研究，以这个东西作为他们的权威了。那么这些东西呢，当我们来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思维要从圣经、从神的这个、从我们这个真理的角度出发，对吧？所以我们就看他的权威是不是真的是有绝对的可信的。为什么我们对进化论这个问题这么样的不断的提醒大家呢？这么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从根本上彻底的去否定它呢？因为它会从根本上彻底的否定我们的信仰，对吧？这是牵扯到我们的生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我们从哪来的？如果说我们是猴子变来的，我们是从无中这个自己变来的。那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啊？是吧？那我们道德还讨论什么？这个道德问题啊，是吧？我们还讨论什么盼望啊？我们一死就没了，没有灵魂。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个进化论，无神论，他们所导致的这个后果是多么样的严重，是从彻底上、从根基上来毁坏，人类正常的这个思维，人类正常的价值。对吧？整个他从根本上否定，所以我们也就说啊，这个从欧洲发起来的这一个人文主义科学运动，提出来这种种的理论，他最后要达到的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对吧？所以呢，我们懂得把这些看待这些问题的背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的来源来自于什么地方，它目的何在，对吧？所以我们就不容易被欺骗了，就不容易被欺骗了。所以这个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使徒就是被他差遣出来的代表，我们说就是皇上的钦差大臣，对吧？他的使徒，他的代表，然后保罗，他是使徒，然后和弟兄，也就是说在基督里边一同因着福音得了生命， 那么，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私人书信里边，把保罗称为他福音所生的孩子，对吧？但是呢，在这里，保罗把他称为弟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因着福音同得生命的人。因此呢，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提摩太是一个接受福音得了生命，对吧？所以两位呢，他的身份不一样，一个是从使徒的身份做见证，一个是受了福音的，这个受了使徒的福音而真正得到了福音、得到了生命的人。所以，这在基督里称为弟兄的人，他们一同来为这个下边的信息来做见证，啊，所以他们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那么这里的圣徒，这个 saints 啊，不是指的他们是无罪的，而是指的他们已经被赦免，因着福音得了救赎，对吧？然后，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啊，这个忠心啊，这个字，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是重点的是指的忠实啊，值得信赖这样的人。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说没有说在耶稣基督里大有信心的人？而强调中心呢，也就是说，中心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诚实，啊，是一个忠诚的人。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耍阴谋、搞欺骗，这样的人，只有是个忠诚的人、忠心的人，他才能够领受真理，因为他本身就是追求真理的人。那么那些油头滑脑、那些搞宗教、那些本身就不诚实、就是假冒伪善的这样的人，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啊，叫做"你叫不醒那个装睡的人"，对吧？所以你给那些虚假的人去传福音，你给那些虚假的人说真理，那是没有用的，那叫珍珠丢在猪前啊，那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在上帝在福音的里面。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向这个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来显大能力，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在福音里要客观真实、谦卑顺服，理智是吧？这个冷静啊，来看待这个福音的真理。因为这是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生命负起责任，然后愿恩惠、平安这两件事情始终是使徒保罗问安的两件事。恩惠就是 mercy，啊，就是神的 grace，也就是神的怜悯，然后神的赦免，啊，罪的赦免，对我们受我们的罪得赦免，这就在恩惠里面。平安就是 shalom。啊，就是我们与神的和好，对吧？所以有了恩惠，才会有平安，对吧？然后从神，我们的父来归于我们，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这些事情。那么，愿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在父神面前，那里我们都得到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么一句问安的话。那么，这个问安的话里边，它的内容是非常基本、非常丰富的。好，弟兄姊妹，时间已经12:05了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具体的查了《哥罗西书》的这个第一章的前两节问安的话。当然，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哥罗西书它整个的写作的情况啊，写作的核心啊，这个使徒跟哥罗西教会的关系。那么，但愿呢，这些东西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我们为下一步啊，我们继续来查考，能够建立好一个基础。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查经呢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有哪一位有感动吗？还是你大哥？好，请你大哥。
亲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救我们从黑暗，带领我们来到光明中，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于你。但愿世上我们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部分弟兄姐妹怀着饥渴慕义的心，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开始要学习《哥罗西书》经文的内容。使徒保罗的书信被称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他在写书信时，有多人保守的教义书信。保罗书信是信仰的核心论述，因信称义，是神拯救的唯一，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唯一条件。现代以色列人大都没有获救，就是还未在信仰上认主所造成的结果。接下来，保罗又对社会的教育，按神的旨意来论述，必须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才能战胜救我的条件。信仰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救我的意识，放纵自我。福音信仰上最难的阻挡，就是不能否定自我，去除自我。世俗上所谓的人文主义，夸大了人的能力，忽视了神的大能。我们神的子女，在信仰上必须有基督圣良的成长的结果，紧紧连接在基督的那个大树根，不断的索取树根源泉的活水，圣徒的圣量才会逐渐长大，基督的圣量才会逐渐长大。哥罗西书不是保罗创建的，是从外邦人建立的教会，也符合我们现在外邦人教会的弊病，也是对我们启发：少走弯路，不走偏道。这些书信全会对信主的人带来益处。当时保罗创建的以弗所书，保罗花了大量的心血，把以弗所教会做其他教会的榜样。哥罗西书，他是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走下了下坡路。保罗挂念哥罗西书，并写下了书信，聚焦是在基督的身上做的福音，让教会的信徒不要注重世俗上的文化。哥罗西书这一段落讲述因神的爱和神的信，并有了福音的盼望。爱和信是盼望的果子，福音是果子的父母。普天下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认为是人创造的，把荣耀全归天父所有。哥罗西书一开始便是问候，并不是客套话。他首先提出了神的权威、圣灵的引导，保罗才能把神的话语向众弟兄姐妹传达表述，并和弟兄提摩太一起来进行，也显示了保罗的谦卑的作风。他用天父的权威合理性，在下文中会表现出来、表达出来，讲那位就是创始前便有的 在创世以前的神，一切都按他的旨意造的，是为他而造的，所以有绝对的权威和保证，就根据，所以给你们有了存在天上的盼望。盼望的是这，就是福音的真理，在道上所听的真理。这真理也必传到普天下，也对当时的犹太教会中的信徒，则认为福音和弥赛亚是属于他们的教导。所以保罗一再被称为是外邦传福音的使徒，神的忠心的仆人。今天查经学习，搞一个段落，愿我们下去以后不断的思考、回味，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全归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有，唯有他是配得荣耀的主。祷告全奉靠主恩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